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四川的巴中位于大巴山南麓，尽管这个地方偏僻贫瘠，但却有幸沐浴慈悲的佛光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法轮大法红传巴中，自那以后，不少多年疾病缠身的民众不药而愈，不少医院束手无策，叫家属准备后事的人死而复生，很多听了法轮功真相后退出中共党团队，并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民众福报连连。当然也有不少人因参与迫害佛法、污蔑佛法而遭到恶报的实例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巴中人刘宇峰先生讲述的真人真事。我先来讲述一个瘫痪病人重新站起来的故事吧。居住在巴州区西堪山的陈国琼女士，因积劳成疾，患腰椎间盘突出，加骨质增生，无钱治疗而导致瘫痪，常年卧病在床。一位法轮功学员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并帮她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也就是做了三退。陈国琼按照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嘱咐，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知不觉奇迹出现了，他站了起来，亲朋好友和邻居们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。从此陈国琼女士开始沐浴在法轮大法慈悲祥和的佛光中。下面我再讲一个与夺命车祸擦肩而过的故事。2008年9月13号在南江县陈家山魏家坝，巴中开往宁波的车牌为川外08668的大客车翻下了150米高的悬崖，导致51人死亡。但是有两个人因为睡懒觉错过了发车时间而逃过了一劫。两人到车站去想要退票，车站里的人都说，你们两个命真大呀，你们知道车上51个人全部遇难了吗？这两个人当时吓得脸色苍白，发了一会儿呆，突然从各自衣兜里拿出一张卡片，双手合十，双膝跪地，对天叩头，嘴里不断默默地念着，谢谢佛祖保佑啊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啊。原来这两个人前一天听到法轮大法弟子讲的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大法弟子送给他们护身符，告诉他俩承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，只要心诚就会遇难成祥，就会有福报，护身符护佑他俩与死神擦肩而过。 下面我再说一个癌症患者在濒死之际重获新生的神奇事。2015年巴州区金山乡一位姓焦的妇女在医院确诊为食道癌、胃癌，住院治疗了三个月，花了6万多元不见好转，最后半个月茶水不进，医院嘱其家属准备后事。这个焦姓妇女的姐夫曾经求助一位姓杨的草药先生治过病，就请来杨先生看看还有救没救。杨先生是大法弟子，他亲临现场看到焦姓妇女面色苍白，嘴唇发乌，双目紧闭，全身发冷，扒开病人的眼皮，松手即合，一把脉感觉还有一丝脉象。杨先生说，这种情况就是扁鹊华佗在世，恐怕也无力回天，唯有我师父能够救他，这就要看他的缘分了。焦姓妇女的丈夫恳求说，你师父在哪里？快打一个电话，请他来救我妻子一命吧。焦姓妇女的丈夫、女儿和所有在场的家属全部跪下来，求杨先生救救焦氏。杨先生说，你们别急，求我没用，你们只有求大法师父才能救他。现在大家诚心诚意，跟着我一起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杨先生接着弯下腰，拉着病患的手，伏在患者的耳边说，某某，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会救你的。这时病房里响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洪亮声音。慢慢的，患者神奇地睁开了双眼，用他那冰凉的手紧紧拽着杨先生的手，很吃力地想挣扎起来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湿透了衣衫。病人苍白的面容渐渐转红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很快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。他哭了，在场的人都哭起来了，全病房的住院病人无一不惊讶地说，神奇，那场面难以用语言表述。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亦有恶报。刚刚我讲的都是民众相信大法得福报的故事，下面我再讲几个世人因为迫害大法、污蔑大法而遭到恶报的故事。前中共巴中市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周朝坤曾狂妄叫嚣，我就不相信把法轮功整不垮。结果周朝坤患上鼻癌，到处求医不见好转。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巴中市公安局原局长何宗义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暴病身亡，何宗义本人也重病缠身，晚景凄凉。巴中市前公安局局长左信军、平昌县前公安局长罗宝福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结果双双涉嫌严重违纪被查，实际是参与迫害遭报了。巴中地区第一任610头子赵思强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，不到53岁死于脑溢血。巴中区东城派出所恶警何月积极迫害大法弟子，最后也遭报应死于癌症。巴中区公安分局国宝恶警傅少洲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结果他遭到恶报，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，暴死于医院。巴中市公安局江北经济开发区分局国宝恶警江平曾积极参与迫害，他经常叫嚣不怕报应，结果本来身强力壮的他于2019年中国新年前夕突然倒地暴毙。巴中市巴州区玉堂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主任何平，一个年仅25岁的小伙子， 经常在学生和群众中造谣污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。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讲真相，说明善恶有报的天理。和平却说，我就不怕遭报应。此话一出不久，2016年五一假期到平昌县未婚妻家中钓鱼时，和平突发脱氧症死亡。听众朋友，刚刚刘宇峰先生讲述的善恶有报的实例，都是有名有姓、实实在在发生在巴中的真人真事。听完这些，您是否感受到了善恶有报、如影随形了呢？真心希望您能够敬天信神，牢记九字真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而得到大法赐福。也希望您能劝告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切不可与佛法结下恶缘，珍惜佛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。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、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钉竹签、轮奸等等，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熊奇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熊奇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熊奇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 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德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。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，同学们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，这可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他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一个未来佛弥勒佛下世来度人，你们要是能够活到那会儿，就跟着弥勒佛学吧。说完后，老师和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，可是他却像过了电一样，心想真是太好了，将来我要遇到弥勒佛，一定要跟他好好学。那么他遇到了吗？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个80后，就叫我周宇明吧。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。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。自从我记事以后，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，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，可事情过去之后，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，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。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，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，一定要保持善良。上大学时，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，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。在校期间，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，看了很多书，比如圣经、周易、佛教经典等等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这类书籍读得越多，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。3年后大学要毕业了，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，拿到了法语导游证。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实习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，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。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。去了以后，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。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，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。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，白天穿着僧袍，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，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，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。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、假和尚之后，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，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。那时，每当夜幕降临时，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，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，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。 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？一天上午，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，就茫然地走了出去。走到山脚下，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，我说，反正我也没啥事儿，我给你们带路吧。走了没多远，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，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，但是后来你找到了，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。我一听愣住了，因为确有此事。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，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，里面有我的身份证、准考证，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。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找到。情急之下，我想求神帮助。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，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，悠哉地去串门了。走进一个宿舍，一个同学看我来了，气愤地说，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，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。我一看，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？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，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，帮了我。阿姨还说，后半年我会出国。果不其然，大学毕业后，也就是2009年的9月，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，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，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，年薪8万，还有额外的奖金。出国之前，我心里就打定主意，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，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，他们现在年纪大了，我必须得尽孝，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。在非洲的这2年里，日子枯燥乏味，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。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，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。回国后，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，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，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。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，相反，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。一天，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，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。有一个上幼儿园的5岁小朋友，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。突然有一天早上，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。原来前一天有2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，只能坐电动车，而那2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。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，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，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。看到物欲横流、道德沦丧的大陆，对比宽松自由、民风淳朴的海外，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。在非洲、西藏那么贫困，生活质量那么差，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？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？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？我终于发现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。要解决这一切，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。可是去哪儿找呢？佛教现在是不行了。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，简直太乱了。道家的书也接触过，但都是些古文，没人教，自己也看不懂。圣经也读过，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，也不适合我。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， 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。一天，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，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，我一看是法轮功。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，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，知道了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，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嫁祸给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，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。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，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，天天上动态网，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，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。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，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，还有很多是博士、科学家。国内打压这么厉害，抓人、判刑，甚至活摘器官，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，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，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。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，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，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，书名是《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》。我心想，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。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，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，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。这一看可不要紧，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，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，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。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，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，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，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，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，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。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，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，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，头脑非常清晰，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。我激动地跪在床上，眼含泪水，双手合十，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，求师父一定收下我，不管吃多少苦，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。决心修炼后，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，说真话，办真事，与人为善，遇事不再和人争执，不再推卸责任，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对人坦诚相待，从不和人计较。修炼后，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，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，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。同事感叹，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，人要都练法轮功，这社会就好了。我刚修炼几个月，爷爷就病倒了，瘫痪在床。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，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。我白天为爷爷吃饭，帮他活动身体，爷爷大小便失禁，我就帮他排便，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，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，避免生褥疮。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脾气也易怒暴躁，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。爷爷在床上躺了10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。 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，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。他样子变得年轻了，戴着眼镜。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，单独和我说：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我就要走了，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。早上，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。奶奶说她也梦到了，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。但是爷爷没有和她说话，只是离她几步远站着，笑着挥了挥手，就隐去了。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，我不再觉得空虚，也不再感到寂寞。修炼后，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。多年来，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，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。而且，我从小心脏有毛病，熬夜时间久了，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。几次去医院看大夫，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，也没有治好过。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。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，身体棒棒的，每天活得有滋有味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佛经中说，当三千年开一次的幽檀婆罗花开放的时候，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。2014年，圣洁的幽檀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，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。就这样，没有水，没有养分，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，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三年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，时间也是不同的。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，56亿7千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，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。佛家讲缘分，56亿7千万年的期盼，我终于接上了佛缘，真的是此生无憾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。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。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，警方视线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 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。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，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，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户在南方打工的东北普通人家，40天内遭遇3次险情，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，大法师父化解了灾难。请听东北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家里的事。我是一名东北大法弟子，儿子在南方工作，孙子从小就和我生活在一起，长大后有时间我就教他学法练功，孙子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孙子今年高中毕业，高考后我们全家决定带他到南方儿子家住一段时间放松放松。 儿子为了我们的到来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楼房，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就开始搬家。孙子看到搬家的工人和大人在打包忙着，就想自己下楼待会儿。在电梯里，他无意间按了一个按键，电梯门开了，他就走了进去，却发现眼前漆黑一片，一点光亮也没有，像是没人住的地方，想马上离开这里。他再按电梯键，门怎么也打不开了。他从电梯门缝里能看到爸爸和工人搬东西和听到说话的声音，他就大声地喊，但电梯下得太快了，没人听到。这时他心里又急又怕，一看手机快没电了，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他坐电梯下来，被困在一个没有光亮也不知道是几楼的地方，想出来但电梯门打不开了。我问他具体的位置，他也说不清。我对他说，别怕，快念九字真言，求师父救你，再给你爸爸打电话。孙子答应了。儿子接到电话后通知物业去找物业电梯管理员。物业人员说，只有二楼没人住，闲置好几年了，电梯早已经停用了，也不能进去人呀。带着疑问，让专业人士打开了二楼电梯，孙子果真在那里。我抱住孙子，心里不停地感谢着师父。想想真是后怕，孙子手机没电了，困在里面一个多小时，加上闷热，室外温度37到38度，晕在里面谁能发现，上哪儿找他去？孙子知道是师父救了他，更加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每天洗漱前把脖子上戴的护身符恭敬地摘下来，洗完后又恭恭敬敬地戴上。这件事过去不久，儿子带我们去海边玩，那天一共开了两辆车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傍晚要回来时，发现有一台车打不着火，出故障了。大家一看慌了，修了半天也没修好，最后只好叫救援车，想把车拖回去再修。电话联系到了拖车，谈好价钱9000元，要等2个小时，车才能过来。这时我告诉儿子和其他明真相的亲朋好友一起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帮帮我们。默念了一会儿，儿子上车一试，打着火了，车没修，自己好了。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，都不由自主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这一次让在场的所有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们不但省下了9000元，又省去了漫长的等车时间，提早回了家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今年9月6号，这里下了场大暴雨，和全国各地一样发大水了，一夜之间全市36个小区被淹，水齐腰深。儿子的工厂车间进水了，30万、50万不等的机器一共5台泡在水里，瞅着那个揪心呐。我们一夜没睡，看着哗哗下着的大雨，束手无策。如果机器报废了，以后生活怎么办？真是要倾家荡产呀。我还是和以往一样，叮嘱着全家人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夜后雨停了，儿子迫不及待地到车间一看，水退了，但机器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。焦急地等了2天， 机器晒干了，仔细清理完后一通电，五台机器全都能用。这是啥心情？我们全家人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大法师父的感恩。在这里，我和全家人一起感谢师父。在40天内，我家躲过了三次大难，见证了师尊的保护，大法的神奇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再次与您见面了。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古语云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又说天道无亲，常于善人。这话的确是人生的经验结晶。在大灾大难降临之前，总有慈悲众生的神佛以各种方式告诉人们大灾将至，怎样躲灾避难之法。然而因为人们所持的态度不同，所以结果也大相径庭。概括起来说，就是明顽者遭难，善信者免祸。宋代的著名学者洪迈在《夷坚丁志》第九卷里面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史实，很值得我们认真回味思考。天下奇观前唐朝，以每年的8月18日为最大，不管是游人还是当地居民，那一天大多都要去一睹为快。在绍兴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140年的秋天，在涨潮的前两天傍晚，有些住在江边的居民听到天空中飘荡着威严的话语声，说道，今年应该在桥上死的人有好几百，都是些邪恶淫乱或不孝敬父母之人，这些该死的人中，请你们按名册检查，现在还没来到的要迅速催促他们来，不在这名册中的则要设法让他们赶快离去。又听到空中有不少人连连回答，是是，遵命。当地居民听到这些声音，很多都吓得心惊胆战，不敢讲话。第二天夜里，住在跨浦桥旁边的居民和游人中，又有一些人梦见有人来告诫，明天千万不要上钱塘江大桥，大桥会折断。天明之后，有人把梦中情景告知其他的邻居，这才知道原来好些人都做了相同的梦，因此很多人都相信这是神灵在提醒和保护自己，更加确信危险会即将发生，决定谨遵神主，远离大桥避险。但也有的人对此嗤之以鼻，认为这是杞人忧天的无稽之谈，却偏要上桥去证明一下自己的卓尔不凡。大潮就要来了，潮水涌来，水势奔腾，汹涌澎湃，不同寻常。白浪高耸，就像白玉砌成的城堡，发出震耳欲聋般的轰鸣声。危险将至，很多看潮的人却不知道，纷纷挤到桥上。 桥上很快便站满了兴致勃勃的观潮人。昨夜做过梦的人知道有危险，就在旁边观察，发现有亲戚朋友就劝他们下桥。有的人听从劝告，急忙走下大桥，但有的人不但不下桥，还认为这是荒诞的邪说，所以仍站在桥上不动。劝说者反落得个自讨没趣，被固执己见者嘲笑的尴尬局面。波澜壮阔的大潮来到眼下，那真的是像苏轼在《观浙江涛》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：八月十八潮，壮观天下无，鲲鹏水击三千里，阻链长驱十万夫，红旗青盖护明末，黑沙白浪相吞吐，人生汇合古难避，此情此景那两得。愿君闻此天蜡烛，门外白袍如丽湖。在桥上的看潮人忘乎所以地拍手大叫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，感叹这惊心动魄的天下奇观。正在此时，忽然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，大桥塌落于潮水狂涛之中。所有在桥上的人无一幸免的都被巨涛卷走并吞没了。岸上的人不禁吓得目瞪口呆，多么惨痛的教训啊！落水者永远失去了最最宝贵的生命。其实，上天却有好生之德，所以古往今来，每当有大灾大难降临之前，上天神佛都会慈悲地告诉人们趋吉避凶之法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冥顽者固执己见，错过机会。如今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昭示的天机，中国共产党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经专家考证，这六个大字都是纯天然形成的。用中国传统的观念看，这藏字石就是在明白昭示天意，中共必然灭亡，只有退出中共党团和少先队组织才能保平安，这是上天对共产协党体制内每个成员的慈善警示，让人们顺天意而行，赶快退出协党暴政的党团队组织，从而躲过未来的大劫难，获得真正的平安幸福。试想一下，有什么比自己的身家性命更可宝贵的呢？冥顽不化丢性命， 前车之鉴当记取。在钱塘江大桥垮塌中丧生的不听劝告者，就是前车之鉴。我们切不可等到中共灭亡的那一天，随着他一起去遭恶报，那真是太冤枉了。法轮功学员不惜冒着坐牢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，讲真相，劝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这真的是慈悲救人的大善之举啊。为了自身的平安，为了亲人的团圆，请赶快做出您最明智的选择吧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